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这一段时间，看来每天都要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现在这个局势呢还是相当的紧张啊，双方之间每天都有一些相互轰炸、交火的这个情况发生。川普总统呢昨天已经表示了，说大约他要在两个星期之后再决定到底是不是参与这个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这两个星期为什么等两个星期呢？就是给两个星期时间呢，看看是不是可以经过外交的斡旋来达成一项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个协议啊，核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边呢，他明确表示了说必须要包括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允许伊朗呢有任何浓缩铀的这个机会啊，他要放弃浓缩铀的这个权利啊，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放心。到底能不能够达成协议，以及这个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现在不清楚啊。但至少我们知道，今天伊朗的外交官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啊，欧盟、英、法、德的外交官呢，已经开始在日内瓦开会了啊，看看双方之间能提什么样的条件。这个实际上也是准备促成停火的一部分。那么也有报道说，伊朗的一架政府的专机啊，已经飞到旁边的安曼去了，也有可能在那儿呢要和美国的代表进行幕后的这个磋商啊。所以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一些磋商方面的消息了。
今天呢，我们就重点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由于现在双方互相攻击，导致人们关注的是叫做霍尔木斯海峡，是不是这么翻译的？
对，
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情况，以及有可能发生的伊朗的政权更迭的情况。我们可以稍微的回顾一点，并不是很久以前的历史，看一看美国、英国他们曾经如何插手在其他的国家进行暗杀、进行政权更迭，以及政权更迭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么先看一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因为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水道，我们之前呢在其他的话题当中也不断的会提到，因为这一条水道呢它承载着全球有的说五分之一，有的说四分之一的石油的运输。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产油国呀，就不是这一个国家，这一个区啊，这是一个产油区，这些油要运出来，所以呢他们要通过这个介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的连接中东这些产油国和全球市场，不是美国，是全球市场的这个通道。所以它几乎就是一个我们叫的石油的咽喉。这个咽喉呢也真的像咽喉，很窄啊，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是窄窄的这么一个小条，真的像是一个人的喉咙一样啊。但是这个喉咙你让它不喘气可就麻烦了，所以而且实际的那个运送的通道只有3公里，是单向的1.5公里，回来1.5公里，是很窄的这么一块地方。但是每天1700万桶左右的石油从这个地方通过。那说了半天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干什么呢？因为伊朗对这个地方有一个控制，它主要是控制的北边的那个岸啊，北岸在他那儿控制。而美国在这个地方为了保护全球的经济，或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他是长期的在这儿有海军驻扎在这个地方。当你把伊朗逼急的时候，他要对这个地方做某些事情，比如封锁，再比如更狠的一招，放雷，大量的往这里放水雷的话，可以说全球的油价会瞬间剧烈的波动，就我们每天加油的那个油价都会产生变化，包括什么天然气啊什么之类的。这就是到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以色列没有打击伊朗的海军，伊朗也有海军啊，
对
啊，他在那待着呢，这个还没有开始打击，但是这个情况值得我们关注。
对， 这个伊朗海军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他还是有能力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至少是一部分啊。那这一部分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刚才说了，四分之一的全球每天的这个石油的出口，还有五分之一的天然气都是从这儿出去的啊。这个是海湾国家，基本上在海湾里边生产的东西想要运出来，当然有一部分在沙烏地阿拉伯，它可以通过其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国土，它一半是靠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里边啊，从这儿出到公海去，还有一半呢它是可以从地中海过去，但是基本上这一半等于是废了，这边你就没有办法输出了，那么这个就对整个的国际的油价天然气的价格造成巨大的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上涨啊，这个上涨幅度可能还不小呢啊，所以他这么做的原因呢，如果要是这么做的话，肯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那这个他这么做，这个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吧，他是对以色列构成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啊，国际社会一定会要求以色列停止轰炸。如果停止轰炸，就不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了，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以色列可能面对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他一封锁的话，他自己的石油出不去了，
对，都没人买了，
现在他还能偷偷摸摸的每天差不多170万桶的油输出去啊，然后呢据说是90%运到中国去了，运到中国去了。中国呢，它是有一些比较小型的私人的炼油厂啊，据说是聚集在山东这一带。
对，
就是大部分呢，就是买这个伊朗的石油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国际的油价差不多76、78
啊
一桶，中国那山东的是
它是贴水，它就是说每桶便宜2到4块钱
啊，每桶
对对对，便宜2到4块钱
，
对对对，是这么个情况。据说是在2023年的时候，每桶便宜差不多10块、11块呢。现在逐渐的这个，景气可能好一点了，它可能又上涨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比国际油价是便宜的。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在考虑了，说美国介入的话，伊朗已经放话了，说美国如果介入的话，我不仅要进行反击，就是对美国的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啊什么的军事力量啊进行打击，同时我要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啊，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美国在考虑到底最后要不要下场去轰炸这个伊朗核设施的这个考虑之一吧。
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刚才说的，你把这个地方封锁了，那当然对全球的油价都产生巨大的震荡，但你自己也受损嘛。好，还有一点，他要谨慎的考虑，因为这个无异于宣战，就像全世界宣战，恨不得是这样。之前跟大家讲，印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说：“你给我把那个水关了，我看看，对不对？”
对，
因为你动了那个，就有一些地方是你不能碰的，因为碰了以后，你不是单方面的优势。比如说，一个地方控制着另外一个地方的水源，我让那个地方做什么事，你不听，你不听，我关了。这句话听得很熟吧，说香港对不对，对不对，我把你水关了什么之类的，这个不是这么单方面的，因为对方还有还手的力量，如果你给我关了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美国是100%的毫不犹豫的加入到以色列这一边，那就是全面的打击，因为那个时候你给了西方，给了以色列一个完美的这么一个借口来消灭你，那种时候的后果真的是非常难以预测。那个时候的地面部队肯定出动了，因为你想在水里面放好几百水雷，你怎么炸呀？对不
对？
你用导弹炸水雷，怎么炸呀？所以那个时候只好军舰呐、啊，什么军队、啊、
扫雷舰
啊，扫雷舰呐、啊，就都出了，而且兵就得出兵了，就得登陆了，在伊朗，那时候就情况非常的复杂。那接下来很快说一下这个雷的这个情况。伊朗呢，在这个地方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玩过这次，玩过这种事儿。当时是跟伊拉克吧？
对，
就是说他们
战争，
他们很会在水里面布雷。水雷呢，非常的麻烦，因为水雷的发展呢，早比之前的第几次世界大战的那个之前要先进多了。它是叫上中下， 三层，
嗯，
这个水雷在飘在水上，一个水中间一个，海底下一个，
嗯，
而且它的爆炸力非常的巨大，绝对的不行，因为你的船满载着石油或者什么在这儿轰的一炸，或者甚至你的军舰啊被它这么一炸，那是不得了的，
嗯。
它有三种哈，基本上在比较上面的呢是小型的水雷哈，大概爆炸当量呢可能是几磅重，哇，不超过十磅的这种水雷，它很容易就贴到了你的那个船的船身上。
对，因为它有某种吸铁的
那种功能。对，它有磁铁，它就贴上去，贴上去以后呢，它可以遥控来引爆啊，所以呢这是一种，但这种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排掉啊，因为它当量比较小，排掉这些水雷的。办法据说是没其他办法，就是在海中引爆，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水雷上头再浮上一个爆炸物，然后人离开以后呢把它引爆到，让它爆炸完啊，这个就排除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稍微大一点，差不多要一两百磅的这个炸药的这个雷呢是在中间了，就是在水底下了，这种雷呢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哈，它的这个爆炸力也比较强，它呢，就是船过了以后，经过的时候呢，你如果这个船没有什么其他的防备的装置，你不小心碰上了，那就炸了。那这个爆炸威力就比较大了。还有一种更大的威力的是沉底在最下面的，但是也是科技最先进的，据说它是靠这种什么传感器啊，靠这种水压啊，靠这种，反正就是它知道上面过来一艘大船的时候呢。它有这种感应啊，感应完了以后呢，这下面这个雷啊，那可能就是几百磅重，几百磅爆炸当量的，对，所以这个造成的损失或者是造成的破坏是最大的。而伊朗在这方面都有啊，所以呢，它真的是可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还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的问题啊。刚才说了一下，他们这个伊朗方面呢，可能也是有一些最后的手段啊，对这个以色列也好，对美国也好进行报复。那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自残，这个叫自杀式的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对整个世界的油价和天然气的价格肯定会造成冲击，但是呢对他自己的经济也会造成冲击，因为他自己的油也出不去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伤人伤己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据现在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说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他们还是有多余的产能，也就是石油产量可以补给那个每天170万桶伊朗所损失的这个石油量和供应量，但这当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啊，逐渐的来增产满足这个要求，所以这个即使是对国际油价造成冲击的话，恐怕也不会是长期的啊，大概是这个几个月之内呢可能就会缓解下来，因为在以前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2018年的时候那个川普总统不是第一任就退出了伊朗的核协议之后呢，就对伊朗就实施这个比较严厉的经济制裁嘛，所以伊朗的那个原来可以出口的这些石油突然一下子就没有了，从国际市场消失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由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补充的啊，大概在3-4个月之内吧，把80%的损失都补上去了，所以对国际油价的造成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伊朗的那个油啊，占全球每天的石油的出口量的差不多2%左右，所以对价格是产生影响，人们主要是心理的这个冲击啊，但实际上影响呢，说实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对，这个是霍尔木斯海峡的情况，因为最近有一个词汇经常的被扔出来，叫做政权更迭。
对，
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打击呢，让人民起来把他的政权推翻。伊朗的老百姓喜欢不喜欢现任的政府呢？具体的比例咱们不清楚，但是答案应该是有相当多的人是不喜欢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抗议、有游行，尽管这个是神权的国家呀，对不对？
对，
这个是靠 宗教统治的这样一个国家，你能把老百姓逼的游行，你能把一个戴头巾戴错了的女的给弄死，然后全国性的这样的暴动，以及通过电影啊，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在国际上面发声等等，就是这个政府不受欢迎基本上是可以证明的。于是你想利用这个机会，比如说在他的国内产生矛盾，尤其现在经济的问题，然后把它给推翻了，这个有没有可能谁知道啊？现在不知道，但是借鉴一下历史呢，就是西方列强往往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推翻一个政府，不管是在南美洲也好，还是在东南亚也好，还是在伊朗这样的地方啊，阿拉伯世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这种事儿做得多了。在冷战的时候，1950几年、1960几年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就看看中央情报局1953年在伊朗这个国家做的一个20世纪的重大的事件酿成的，就是他们一次暗杀行动。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伊朗有石油，然后呢，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民族英雄叫做摩萨德。这个人呢，他出生在伊朗的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他是18多少年出生的哈，然后后来在瑞典啊，还是在瑞士啊，那瑞士学习法律得到博士，所以他叫摩萨德博士，回到伊朗。那么他从政了以后呢，他推行的是什么呢？他推行的是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没国有化是谁的呀？伊朗石油在国有化之前是谁的？英国的呀。
对，
英国和伊朗有叫做英伊石油公司啊。
嗯，
你给我收了，我这英国的钱哪来啊？我这石油的钱哪来？你收给你国有了，那当然英国反弹，美国石油也受到影响。所以在1953年的时候，英国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制造了一次叫做Operation Ajax， 这个希腊英雄啊，阿贾克斯行动，就把这个摩萨德给暗杀了。你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英国，咱们先不说，美国获得了40%的伊朗的石油利益。所以杀了一个人，让美国的石油呢获得了缓解，40%，这多高的一个比例啊！把一个国家的石油的40%的利益给拿过来。但是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就为后来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种下了一个种子，到最后就开花结果。结果美国彻底的失去了伊朗这个地方，当然伊朗也变成了一个独立。但是这个里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就是他的国王，老国王巴列维和新国王巴列维。
对，老国王巴列维上台的时候，这个刚才说的摩萨德，有人翻成摩萨台啊，这个
摩萨台，
摩萨台，他因为摩萨德可能是和、那个、
因为另外一个那个人重名了嘛，
对对对，所以比较接近啊，他翻成摩萨台，穆罕默德摩萨台，他当总理了以后呢，等于是就把这个国王等于是架空了嘛，
对，他反对这个国王的
一些做法，对，他是反对的啊，所以呢。他当总理以后就推行这个石油公司后国有化啊，然后国有化的当然侵犯了美英的利益之后，他就被做了一次政变吧，就把他给实际上可能他没有死，最后关在监狱里头，是不是死在监狱里头我忘记了，但是他是被军事政变给搞下去的啊，搞下去之后就美国就把这个亲美的。刚才说的巴列维这个国王呢就扶植上来，那他是亲西方的和亲美的，当然主政的时候挺好，在那个国内呢是亲美啊，这个美国好像觉得诶这次行动还是不错，至少来了一个扶植了一个亲西方的这个政权，但是巴列维在国内确实是残酷镇压反对派啊什么的，反正逆行倒施吧，就是不太得到民众的欢迎。
对，但他是大面积的改革呀，就是什么妇女的权利呀，就是等于拼命的把自己的国家往西方的价值观念那推啊，
是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妇女解放、上班呐、啊、等等，头巾这就更不用说了啊，这是大面的改革。
他应该是在伊斯兰世界里边最西化的，
没错，
最世俗化、最西化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啊，结果没有想到，在1979年的时候，居然那个在法国流亡的这个霍梅尼啊，居然用神学的号召，用这个宗教的力量呢，哎，把国内的反美和反西方的这股情绪呢给调动起来了。于是，在这个伊朗就进行了一次，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叫做伊斯兰革命的啊，冲击美国大使馆，把美国的这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关了444天啊什么的，和美国关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非常的不好，敌对，所以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个也是美英的情报机构搞这个政变，把那个总统把那个总理摩萨台赶下台以后酿成的后果啊，实际上你看对整个的西方并没有太大的好处啊。
嗯，对。当然这个人刚说这个叫摩萨台给扔在监狱里，然后后来又软禁什么的，然后1967年就死了啊。他死了以后，因为他的死是个历史上也有那说是什么被人害的呀，什么也有人说是他身体的情况啊等等，反正他1967年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伊朗呢就进入到全盘西化，因为他那革命是1979年嘛，
对，
所以1967到1979还有漫长的时间，全世界可能很多国家的主要的政治分析人员和领导人都有误判，因为看到伊朗欣欣向荣啊，看到伊朗简直就是从一个伊斯兰世界里面摆脱出来了等等。最后一个访问巴列维国王的那个领导人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叫华国锋。后来中国的国内的国际分析专家们判断这是一个外交的重大的失误，因为你去访问一个万人恨的人，一个伊朗人仇恨的人，然后最后迅速的霍梅尼回来了嘛，就推翻了这个巴列维。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跟下面那个人怎么搞关系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在外交上面呢是一个判断的失误，但是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这一次美国、伊朗、以色列这三角关系当中有一个真的是强大的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宗教信仰。你看你再怎么西化，你再怎么得到部分人的民心，你的这个国家的根源是建筑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之上，你的那些做法违背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经文，有的是白纸黑字印在那儿，不可以做什么，你去这样做，那么你就等着啊，慢慢来啊，接下来就在下面呢，就这种势力它就在酝酿，到了叫做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当它爆发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结果。所以我不知道 Trump 现在犹豫什么，对吧？
他很多东西都在犹豫啊，
太多的因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他犹豫的最大的一个东西，换任何人都是打容易，打完之后怎么办？
对，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打了伊朗的话，对美国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战争泥潭里头，怎么样脱身啊？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当然，如果要是不派地面部队的话，还稍微好一点，就是轰炸扔两颗那个Bunker Buster 这个还行啊。但是如果一派地面部队的话，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去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再加上呢，就是说，如果现在以色列也好，这个川普总统也好，都曾经暗示说，如果要是把现在的这个哈梅内伊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给杀掉、做掉的话，那么有可能就停止了，这个战争就不会有了。但是谁也说不准谁再上台啊，因为哈梅内伊这个人呢，他是神权统治。那么据这个伊朗的谈判代表和谈判的这个代表呢，一再说我们不会发展核子武器，他的一个中心的理由是说，我们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根据我们的这个宗教信仰是说我们不能拥有核子武器。那如果要是变成一个世俗的领导人上来，他没有这个约束的话，那有可能他反而加快这个核子武器的研发都说不准哈。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而且挺有意思的。你看哈，在美国现在据大部分的英文的这个媒体的报纸当中呢，都拒绝或者是很少使用叫做政权更替这个词，他一般都说叫做政权的瓦解或者政权的崩溃啊，他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政权它如果要是这个更替的话，那是因为它内部出现了瓦解或崩溃，而不是外部势力所造成的。